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据华商报报道，最近在网络上活跃着两支粉丝团，一个叫石锦范粉丝团，一个叫八宝饭粉丝团。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粉丝并不陌生，但是对这两个粉丝团并不一定清楚是什么。另外我们也听到五毛党，那么对常上网的朋友来说，五毛党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对于不上网的朋友来说可能就不明就里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恒河先生来谈一谈，什么样的人会参加这个五毛党还有这两个粉丝团，他们主要做一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我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
安娜你好。
您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这个五毛党还有这个石锦饭和八宝饭是怎么回事呢？
五毛党我想经常上网的人都知道，它是指的是就是在中共网络的控制下面，中共花钱雇佣的一批人，专门在网上贴贴纸，对某些事情进行舆论引导的这批人。最先开始呢就是雇佣一批人叫做网络评论员，那么他们认为呢，就在网络上现在呢舆论导向，必须党把他抓起来，所以呢公开招聘网络评论员。那么其中以安徽省呢曾经有一个考察报告，这个报告出来以后呢提到他们要雇佣专职的网络评论员，开始的时候说是600块钱一个月，大概后来为了提高积极性呢把它改成按计件工资，计件工资就是每贴一个贴纸算下来大概是5毛钱左右，所以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一批人叫做五毛党，后来各地推广开来了，现在网络上很活跃的一批人都普遍被称为五毛党。那么具体呢哪些人是哪些人不是不一定分得清楚，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就是完成任务，他自己并没有很多观点，他就拿同一个贴纸不停地在网上贴，那么看上去就是说以这个量来计算他的收入的，所以就把这些人估计就是五毛党，这是五毛党。那么关于八宝饭和石锦饭呢，是网络上最近出了一批所谓中共领导人，就是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这个粉丝，他们的粉丝呢就是，所以胡锦涛的粉丝呢就叫做石锦饭，温家宝的粉丝呢就叫做八宝饭。这批人呢在网上呢就专门就是吹捧，包括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他们今天穿什么衣服都去捧场。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他们的粉丝团。华商报呢有一篇报道专门写了这批人的这个对最近的一些就是胡和温的一些表现的怎么吹捧的，我看了一下以后呢，我确实觉得有点不舒服，可以说就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他都写什么呢？
就是这种很肉麻的吹捧，就吹捧的让人就是没有办法忍受。其实这种吹捧呢，它不像文革的时期对毛泽东的那种吹捧呢是非常政治性的。而现在他这个吹捧呢是好像要贴近生活。
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对比一下？
我没法举例子，因为这个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这种让人觉得实在太难过了。那么但是希望能够一种导向，就是把现任的领导人呢用一种平民的方式把他吹捧起来，而不是说以前看出来是上面规定的这种吹捧。好像就是说是民间自发的一种吹捧，但这种吹捧呢因为做得过了头了，所以让人看的呢就更像是一种在新的形式下的一种新的个人崇拜，但这种崇拜呢做的呢就不是很漂亮，让人就觉得很不舒服。
那说到这个八宝饭和粉丝团哈，有的人就觉得说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就是他们被这样赞扬，那么这赞扬都跟新华社通稿是差不多的，居然觉得说很奇怪，这是不是有忽悠温家宝胡锦涛之嫌呢？
让人看上去就是这样，但他其实他用的词和用的这种方式跟新华社通稿不完全一样。新华社通稿呢它是作为一种正面的，就是正面的报道，正面报道呢它毕竟是官方正式的报道，所以有些很肉麻的举动他还做不出来，这个呢是新华社通稿的一种补充，还不完全是在同一条线上，是一种补充。因为他觉得是民间的嘛，所以什么话都能讲，于是这些人呢其实被认为呢是五毛党的一个分支，因为他也是估计他也是拿了钱来做这些事情，但这些人呢他没有新华社的这个水平这么高，所以他就把一些到外面去找一些，因为他这个贴纸嘛他必须去自己去找一些东西来，所以他找的一些东西呢有的呢就不恰当，让人就觉得就是有点很生硬，而且呢很不自然。 这种呢多半是什么，就是五毛党他在招收的时候啊，他是有一些规定的，就是说这些人要政治可靠，那么党的政策方针政策要领会的深刻。那么这种人大家知道，在一般的民众当中，好的人他不会去加入这种五毛党。所以加入五毛党呢，就是说为这五毛钱一个贴子去干活的人可能水平就没那么高了。所以这两者之间他要取一个中层。
那您说他贴帖子他都贴什么样的帖子呢？
那他根据不同的情况他有不同的要求，就每一个时期每一个中心工作。举一个例子吧，就前一段时间就是对 CNN 那个评论员的那个言论不是发起了很大的攻击嘛。那么当时呢我们分析就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中国大陆的民众绝大部分都看不到 CNN。那么看不到 CNN 怎么会对 CNN 广播评论员的这个言论表示愤慨，而且有这么大的愤怒。那么最近呢有一个网站，有一个这个网站的负责人呢，他就谈到说，当时在他们网站里面贴帖子攻击 CNN 这个评论员的帖子全部是五毛党贴的。那这就说明问题了，就是网民他是看不见的，所以他们贴了帖子以后呢就造成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呢是让人们认为这是民意，其实你一分析看不到 CNN 的人怎么可能是来攻击 CNN。另外一个呢他又封锁掉了另外一边的消息，就是说可能有理智的人发表不同观点，那不同观点会被封掉，这样子就造成了网络上的言论一面倒的这种倾向，让外面的人觉得这就是中国的网络民意。
那我们经常看到现在国内也说这个网络民意调查，那您觉得如果像您所说的这样，这个网络民意调查它的可靠性和它的真实性能有多少呢？
如果是关于每天的柴米油盐，也许真实性稍微高一些，现在也很难说了，因为柴米油盐已经变成这个奥运前的很大的民生的问题了，可能这个也就成问题了。但是呢我相信就是对稍微敏感一点的问题，如果提出问题来的话，那么由于网络的封锁加上这些五毛党的这个灌水，疯狂的贴帖子或者是去投票，造成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说这民意可能就是被扭曲的。那它体现出来的，因为对于重大事情的调查，可能这些网站它也会通知这个网管或者通知有关的宣传部门，不然的话它也没有办法去进行调查。那么反映出来这个民意呢就是偏向的。所以最后如果说中央领导或者各级领导按照这个网络民意来进行决策的话呢，很可能它要上当。
那我们看有人说呢，就是在网上这个五毛党他实际上在替政府说话，然后他说如果你要是上网替政府说话，你应该表明说我是代表政府的，我是在为政府说话，如果你要不表明的话，你等于就是欺骗其他的人。那我的问题是说，他表明和不表明对网民有什么差别呢？
这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中共他想控制网络，控制网络呢他就实行了一个网络实名制，那么每个人都必须实名上去，这样的话呢，如果和政府有不同意见的人，他就处在一个威胁之中，是别人呢就有一个威胁说你用了真名了，所以你发表意见的时候你就不能发表真实的意见。而这个五毛党呢，他拿了政府的钱去帮助政府说话，却又以民意的成分表现出来，这样的话呢，在网络上就形成了对敢于说真话的人或者是和政府的某些政策有不同意见的人就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状态。他不仅要得到来自政府网管的压力，网络警察监视的压力，还要得到来自貌似网民的这个五毛党的这种压力，所以他就变成了非常孤立。这就是在网络上所谓叫做网络的舆论引导，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有人说其实他即使是这个五毛党在不断的往上贴文章，但是真正有独立思考的人他一看就能看出来，比如你在网上你可能看到比如说几楼几楼那是五毛所以大家就是说他这样做呢，就是有人认为是中共自欺欺人的一种做法，您怎么看呢？
他是自欺欺人，但是你要知道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的话，他还是很难判别出来的。看一个人贴这个帖子大家说这是五毛，然后呢又看几个人再贴这个帖子，到了一定时候就有一部分人会动摇了，因为对于这个中间的很多人来说的话，他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观点对某一件事情，而且他也没有办法去分辨，必须要有人分析然后才有人能够做出判断，对于大部分人是根据别人的分析做出判断的。现在五毛党把舆论一边倒的控制住了，另一边的观点又被网络封锁掉了，所以他除了五毛党的这个 贴的贴纸以外，将会有一些人逐渐逐渐的被他们引导以后，也去朝这个方向去思考和贴贴纸，所以造成了就真正有思考能力的人，他影响很难影响大多数人。而这个五毛党呢，由于他的政治的正确和这个网络网管对他们的支持，所以造成了能够引导一部分网络舆论。所以这个呢，就是虽然是中共自欺欺人，最后得到的中共得到的也不是真实的民意，但是确实能够达到中共的目的，因为他确实是希望能够控制网络的舆论，而并不是真正要让大家相信他是真的。
嗯，但是有人说他这样做法实际上正是一个自掘坟墓的过程，因为你这样的话等于是把人民当成敌人，而且呢找一些人作为特务然后打进人民之中，而且还会对政府的信誉造成很大的这种不良的负面影响。那您觉得他这么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这么做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本身和民众就是对立的，那中国共产党他和人民就是对立的，所以在网络上呢，他认为网络上到处都是敌对势力，他必须要控制网络。这个呢，我想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是这样的。当年袁世凯要想当皇帝的时候，他儿子不是编了一份顺天时报，就印一份给他看。其实中国现在做法跟这个很类似，就是说他自己搞人在底下去制造民意。那么当年袁世凯的儿子制造民意给袁世凯看那份独份的顺天时报，让袁世凯误认为这是民意，所以大家都要他当皇帝。
嗯，
结果呢他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这个
虎皮
当皇帝去了。结果呢就83天最后就这个家毁人这个自己也死了，这个皇帝也没当成。那中共现在就处于这个状态，他只要骗得自己能够相信，而且他希望别人也能相信，而真实的情况呢，现在他只能采用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了。
嗯，那我们知道中国有古话哈，说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且说不为五斗米折腰。那你想贴一个贴的才5毛钱，现在物价都不断的在上升，他这么做他值得吗？
这个不能用钱来算的。你想中共有30万网警，那这30万网警他的职业就是干这个的。你说当中有没有好人？有好人，但是他也走到这个圈子里面去以后，他就被迫当坏人，当久了以后他自己真的把自己的本性就忘记掉了。但我相信这里面还是有清醒的人。对五毛党来说的话，中共招募他们的时候选的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那忠于中共的人或者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跟中共走的人总是有的，而且现在正好是中共这个利益集团所要拉的这些人，是利益集团组成部分。
嗯，
他们只不过是在利益集团最最最最底层捡一点这个剩菜吃而已。
嗯，
但是这批人呢，他这个确实是就是他那个，你不要说五毛钱，他每天为什么疯狂的在那里贴贴纸？因为照这样算的话，钱也不少的，所以就有人为了这点钱而出卖良知。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为了这点钱出卖良知。那有人网上就评了，说是这个王兆山，就是写这个奥运那首诗的那个，就是四川地震的那首诗的那个山东省政协副主席。那他其实严格的说也是一种五毛党，只不过他的这个待遇和名利比那些为五毛钱一个贴纸的人更高一些。那这样的人都是总是有的。但是我相信就是中共随着中共的这个真相暴露，在五毛党里面也有人会清醒，也有人会认识，而死心塌地跟中共的走的人呢，最终中共倒台的时候，那他就会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那我知道中国的人才非常的多，藏龙卧虎。那现在在网上的这些网民，就是说不是五毛党的，而且很不喜欢他们这样去说去影响大家的这种想法的人，不能让大家独立思考的人，他们拿什么办法对付这些五毛党呢？
我想在很多问题上，就是第一就是揭露他。当这个人出来以后，大家就揭露他。我现在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把他们揭露出来。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用很巧妙的方法，我看到网上我自己没有跟这些五毛党打过交道，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用很智慧的方法，就是说去批判，就是批驳他的，但是呢却不是很明显的，用还有的呢就是说表面上是附和他，但实际上呢是在讽刺他，各种各样的方式。我想网民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网民和共产党控制网络的斗智斗勇的一个过程。
好，谢谢恒河先生。那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这次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